荀宏元傻站在巨大的黄桷树下，据说这是一棵仙树，层层叠叠挂着许多匾额。没人知道神仙什么时候开始附在树上，小城的人有病有灾，求子求财，都喜欢到这棵树跟前磕头烧香。挂在最高处的一块匾额最大，匾上写着成则灵三个字，金光闪闪，抬头盯着那字看，不一会儿就会觉得耀眼，脑袋胀昏。荀宏元这刻正望着成则灵三个字发呆，他摸了摸掖在怀里的集邮册，向黄桷树祷告，他希望自己今天会有好运气，保佑他能找到好的邮票。一架小日本的侦察机飞得很低很低地向西北方向掠过去，警报声和飞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几乎同时响起。荀宏元将目光从成泽林上收回来，去找那架正在头顶上飞过的侦察机。他看见了飞机上红红的膏药旗徽，对他挥了挥自己的小拳头，然后扭头往学校走去。小城的人对警报似乎已经习惯，即使是小日本的飞机那么低的从头顶上过去，大家也不过是抬起头来对他看上几眼而已。几个月前，小日本的轰炸机曾在小城的东城门口扔过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城墙角上，将城墙都炸塌了，大家惊慌了一阵，很快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这是大后方一座不设防的小城，小的实在没有什么袭击的意义。人们相信小日本的侦察机早看明白了，他们肯定知道该把炸弹往更有价值的地方扔。黄桷树边上放着一块巨大的黑板，早在荀宏元跟着自己母亲逃难来到小城之前，这块黑板就竖在那儿了。荀宏元忘不了他来小城的第一印象。那天他们从船上下来，沿着黄昏的街道走着，忽然看见了黑板上用粉笔书写着几个醒目的字：10月27日，武汉失陷。小城没有报纸，成都的报纸隔一天用汽车送来，来自陪都重庆的报纸却要隔5-6天才能到。民众教育机关都靠从无线电听消息，随时书写在黑板上，向大众传播外界的重大新闻。荀宏元刚来小城的时候，黑板前总是拥挤着一群人，只要一有新的消息写在上面，人们顿时群情激愤，奔走相告。好消息常常带有虚构的水分，坏消息却句句属实。终于人们的神情由惶惶然变得木木然，黑板上的内容不断在变，老百姓习惯成自然，也无所谓了。小城只有一条平坦的马路，由石灰水泥和粘土混合而成，不宽不窄，两旁栽着既不高大又不粗壮的炮筒。为了不影响架的不是太高的电线，炮筒的枝桠全部经过了修剪，修剪得别别扭扭。街道上绝没有奔驰的汽车，偶尔会有几辆人力车和自行车，行人竟可以在街当中大摇大摆来来去去。街两旁都是中式房屋，或是平房，或是一楼一底，或居家或店面，店铺大的也能占3-4个门面。狮子山是小城的制高点，山上有一宝塔，小日本的飞机只要一从机场起飞， 防空人员便在宝塔上的竹竿顶端挂上一个全城都能看到的大红球。小城的老百姓对狮子山宝塔上挂起的大红球已经不再感到恐怖。巡洪员要去图书馆，必须经过学校的操场，必须经过体育老师家。体育老师姓殷，又黑又高又粗壮，看上去像一只大黑熊。他不仅教体育，而且监管着学校里简陋的图书馆和仓库，同时还是学校的童子军教官。巡洪员每次去图书馆，目的不是为了借书，而是为了从图书馆后墙的一扇窗户爬到隔壁一家书库里去。这书库是老字号的商务印书馆租下的，里面堆着历年积累下来的各种滞销书，其中绝大多数是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巡洪员的年龄还没到迷恋世界文学名著的地步，他感兴趣的是堆在书库角落里的一捆捆旧邮报，那上面贴着无数民国初年甚至大清帝国的邮票。
巡洪员，你又来找邮票了？
体育老师见了他问道。巡洪员连忙叫了一声体育老师。体育老师掌管着图书馆的钥匙，没有他的开恩，巡洪员便进不了图书馆。体育老师说，
刚刚响警报，听见没有？你还到处乱跑，是侦察机。
巡洪员满不在乎地说，
你也懂什么是侦察机？
巡洪员当然懂，黄爵树边的黑板上曾经详细介绍过怎么识别小日本的飞机。小城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知道什么是侦察机，什么是轰炸机。巡洪员发现体育老师突然回过头去，对自己黑悠悠的小房间里问着，
会，你说什么？对，是，巡洪员来了。
黑悠悠的小房间里传出一连串细弱的咳嗽声，体育老师赶紧奔进去。巡洪员听见体育老师低声对他妻子说着什么。体育老师的妻子慧也是学校的老师，但是好像从来没上过课。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结核，已经到了晚期。巡洪员曾听见妈妈和别人说过，说体育老师的妻子已活不长。体育老师搬了一张竹椅出来，又急匆匆钻进黑幽幽的小房间，将妻子慧抱了出来。慧是个古典型的美人，生得十分瘦小，脸色苍白，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她的娇弱无力正好和体育老师的结实强悍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体育老师将他放在竹椅上，柔声细语地说，
会，多好的太阳，晒一会儿吧。
强烈的阳光刺得会睁不开眼睛，他将一双没有血色绝对纤细的手挡在额头上。过了片刻，他侧过头来向巡洪员打招呼，
你好，巡洪员。
慧的身后是一株高高的梨树，新生出来的小绿叶上忽然翻出了白色，满树的梨花好像都在一夜之间怒放，一片一片，一堆一堆，仿佛是积雪。慧和巡洪员一样都是苏州人，正是因为同乡的缘故，巡洪员才有机会从体育老师那儿拿到钥匙，溜进图书馆去找邮票。怀乡情绪严重地围绕着病危的慧，有一个同乡人和他说几句苏州话，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享受。巡洪员每次来找邮票，都有义务陪慧说一会儿话。大家都是逃难以后偶然的机缘碰在了一起，他们在苏州的家挨得很近， 简直都能算是邻居，因此有许多话可以说。他们可以说那条隔在两家之间的小河，说小河上的石板桥，说桥头的酱园和糕团店，也可以说说沧浪亭，说拙政园，说灵岩和虎丘，说王费基的公共体育场和抗战发生前的一次运动会。荀宏元不能想象会在抗战前不仅参加了那次盛况空前的运动会，而且他还是学校的一位排球健将。
苏州那边有没有消息过来啊？
惠每次都忍不住很悲伤地问荀宏元，尽管他自己也知道绝不可能会有什么消息。
也不晓得现在怎么样了。
惠出生于苏州的世家，只有他一个人随着体育老师逃难出来，也许已经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非常想知道一切和苏州有关的事儿。坐在满树梨花下的惠脸上似乎有了点血色。就在这时候，拉响了连续短音的紧急警报。这警报的意思是敌机马上就要来轰炸或者扫射。很快传来了沉重的令人窒息的隆隆飞机声。体育老师毫不犹豫地抱起惠向图书馆冲去。因为有了惠行动不便，体育老师用厚厚的木板和装满了书的书篓在图书馆里搭了一个简易的防空洞。熊宏元跟着体育老师一起跑进图书馆，轰隆隆的庞大的轰炸机机群从他们的头顶上震耳欲聋地缓缓而过。体育老师放下会以后跑到窗前，没看见飞机，却看见阳光照射下飞机映在学校操场上一排排移动着的阴影。体育老师跑回会的身边叹着气说，
不得了，小日本这次是发了疯了，昨天黑板上说敌机扬言就在这几天要派108架飞机去轰炸重庆，看来这就是了。
一批接一批飞机断断续续地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紧急警报短促的呜呜声使得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荀宏元注意到惠的脸色又像纸一样苍白。
惠，你不要紧张，这是去重庆。
体育老师安慰着惠，他直起身体还想到窗口那儿去观望，然而惠伸出鸡爪一样的手指一把抓住了他，不让他动弹。体育老师像哄小孩似的将惠抱在怀里笑着说，
这是去重庆，没有事儿的，我们的飞机会和他们打的。哎，熊宏元，你怕不怕？
熊宏元看了看躺在体育老师怀里的惠，孩子气得摇摇头，
我不怕。对，没什么好怕的。
惠说，我不是怕，我只是不想和你分开。
轰隆隆的飞机声终于没有了，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但是谁都明白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小城里安静了片刻，忽然传来了各式各样的声音。体育老师将惠放下，拉着荀宏元一起跑到学校的操场上。阳光灿烂，因为安静而变得喧闹的小城仿佛从冬眠和昏睡中复苏过来，立刻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现在是真的没事了。
体育老师站在操场上看着狮子山宝塔竹竿上仍然挂着大红球。
你再去陪他说会儿话，每次你来你知道他都特别的高兴。
体育老师把竹椅搬到图书馆门前，安排惠坐在那儿晒太阳。图书馆门前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没来得及整理的旧书旧报纸，还有一大批学生下学期要用的教材。根据惯例，小日本的飞机不一定会从原路返回，但是体育老师好像已经料到 等一会儿很可能还会再钻进简易的防空洞，因此没有必要让会走远。三个人在图书馆门前说了一会儿话，体育老师怕会着凉，体贴地说：你们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拿条毯子。体育老师拿着毯子从黑幽幽的小房间走出来的时候，连续短音的紧急警报又一次响起来。他有些惊慌地抬头往天上看了看，拔腿向这边跑来。他对慧喊着什么，因为噪声太大根本听不见，就听见轰隆一声，接着是砰砰砰的机枪声。第一批赶来的敌机开始对毫无防空能力的小城发动了袭击。1940年春天，小日本的飞机对小城进行毁灭性的狂轰滥炸，完全是一场意外。庞大的轰炸机群本来要去袭击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然而在途中他们遭到了来自对方空军强有力的阻截。中日双方的战斗机在天上激战，庞大的轰炸机群因为燃料的缘故不得不调转方向飞回基地。小城成了小日本飞机出气撒野的地方，顷刻之间像倒垃圾一样，无数炸弹卸在小城的头顶上。体育老师将毛毯往地上一扔，跌跌撞撞跑过来，抱紧慧，用最快速度赶到简易的防空洞。荀宏元摸了摸怀里揣着的急救册，紧跟在他们后面。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他们几乎是扑进了简易的防空洞。慧喃喃地说：这次是真的轰炸了，这一次是真的。一颗炸弹落在图书馆门前，一道强烈的光闪过之后，声音并不响，很沉闷的，像是深深地钻到了地底下去了。地面略略一震，图书馆屋顶上的瓦片顿时哗啦啦雨点似的直往下落。简易防空洞里的三个人随着轰隆一声身不由己地伏在一起，半天也不敢抬起头来。接着又是一颗炸弹穿过图书馆门前的屋顶炸开了，直到灰尘掉得差不多，地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土，荀宏元才感到眼前重新明亮起来。体育老师的半边身体上全是灰尘，飞机还在头顶上来回盘旋，噗噗噗噗地打着机枪。图书馆门前的屋顶上开了一个脸盆大的天窗，一道强烈的光柱从天窗口直射下来。透过耀眼的光柱，看见学校操场那头的几间房子都炸飞了。一眼望过去，整个小城变得出奇的空旷。一个人影从冒着烟的废墟上匆匆跑过。慧，你不要怕。体育老师镇定过来，很严肃地对妻子说：我们在一起，就是死，我们也在一起，你说是不是？怕什么？慧说：我不怕。然而荀宏元清楚地记得慧是怕了，他的眼睛里全是恐怖，瘦骨嶙嶙的手指紧紧扣住体育老师的衣服。轰炸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渐渐的，啵啵啵的机枪声也突然终止了，一段时间好像非常的安静。我们还活着，不是吗？体育老师重重舒了一口气，转过身来看着荀宏元，庆幸地说：荀宏元，对不对？我们都活着。荀宏元觉得体育老师说的是废话，他注意到体育老师和慧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他从来没见过夫妻之间会像他们这样恩爱的。那一次能够从火海里逃脱，本身就是真正的幸运。体育老师和慧紧紧地搂在一起，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身边荀宏元的存在。 空袭好像已结束，巡洪员听见不远处有人声嘶力竭地哭着。巡洪员往外爬了几步，刚把头伸出来，一股巨大的热浪逼得他立刻把头缩了回去。体育老师仍然和慧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慧像孩子似的在体育老师的耳朵边低声说着什么。巡洪员拉了拉体育老师的衣服，吃不准的小声说，外面好像起火了。体育老师没有听见巡洪员说什么，他的注意力还在慧身上。病入膏肓的慧受到了足够的惊吓，他必须好好的安慰安慰他。巨大的热浪很快在简易的防空洞里也能感受得到。巡洪员无意中抬起头，只见图书馆门前新炸开的天窗上闪着火光，再看图书馆门前，就听见轰的一声，大火已经熊熊燃烧开了。一团火在门框的上沿冒将出来，随着风势窜来窜去，仿佛大蟒蛇吐信那样一舔一舔。这时候用不到巡洪员再提醒了，因为体育老师和慧已经明白他们又一次陷入险境。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熊熊燃烧起来的火焰。